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位我们非常期待的嘉宾，他就是电影导演邵艺辉。我们其实从三年前对，三年前就非常喜欢爱情神话，然后到2024年今年终于等到了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好东西。然后今天其实也就是想要来围绕这个电影来聊一聊，所以可以先请邵导打个招呼吗？
嗯，哈喽大家好，美理想编辑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艺辉，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做客。
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
是
对于我们来说。
嗯，对，
我也特别开心，我经常有听你们的播客，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编辑这个职业，因为我这个女主她其实现在就属于公号编辑。
对的对
的，看的时候很有亲切感。
因为其实我们这些编辑可能也是90后95后左右这一代嘛，然后大家也都是身为女性，其实在看邵艺辉导演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总是有非常大的那种亲切感，因为能感觉到导演本人的一些视角或者是看待事情的一些方式跟我们有些相似。
那太好了，我真的很荣幸。
然后还是想先问一下，我们先从这个电影聊起哈，挺好奇为什么会叫好东西呢？还是一个蛮特别的名字。
哎呀，其实实话说，因为我是先写剧本的嘛，虽然在写之前是有一个大概的人物的想法，但是就也没有什么梗概啊大纲，我就直接写的，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虽然后面就又经历了无数次的这种改稿啊，但其实我一直都没想好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我那个标题就叫王铁梅。因为这个的确是很早就定了一个的名字，因为我就很喜欢铁和梅的组合，跟这个角色也很像嘛，又因为铁的部分就是它很坚硬，很韧劲。然后梅就是其实她毕竟也是女人，她也不想就是特别慕强啊，像个男人一样。然后姓王，因为我妈妈姓王，所以就这么一种组合。其实这个好东西都是很后来，我是自己看剧本，我就想找一些里面频次出的比较高的词汇，我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一个名字，然后就觉得好东西是不是还行啊，当然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好东西你也可以，因为这个好它是女子，
对，
而且其实吧，在最早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很多投资方啊，其实他都很想叫爱情神话二，因为这样
大家都熟悉一点，
但是我就是强烈的反对，主要是原因是它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我觉得就是叫二是并不合适的，所以最后就叫了个好东西。其实啊，现在有一些媒体也会问我好东西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看电影的时候主角宋佳他好像有说一句台词，就是类似于好东西它就是好的呀，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好东西。可能大家看了之后也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会辨别出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没有那么好的，这样子吧。哎，我注意到他的那个英文名好像叫 Her Story。
对，因为就是他们，这其实就是女人的故事嘛，所以这个好像还是更贴切一点，也跟 history 啊这种
是一个反过来的。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那个好字是女子，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整个电影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些女性的一些故事什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叫一个比较俏皮的名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他们那个编辑部铁梅工作的那个公号也叫女子东西，
是是，
但是因为那是卖东西的，
这个好直白。
对但其实另一方面我后来也在想，就是好东西，因为其实里面两个女人都有说过，但她们说的点都是我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有点像自嘲啊或者自己讽刺自己啊，因为大家之前老是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她好像还定名就是爱情神话平行篇，然后这个平行就是有一种平行世界平行时空的感觉。
是你说的没错，因为的确就是它也在上海发生嘛，而且其实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铁梅小叶住的地儿和那个老白他们家就是就都是在那一片儿。对，他们现在住的是巨鹿路，那个井也在巨鹿路同福里一个地方。所以感觉就像一个时空里的人，
就大家都住那一片。
我觉得叫这个爱情神话平行篇起码是有道理的，但你叫爱情神话二是没道理的。
是
嗯
它就是一个爱情神话宇宙。
也挺好奇，因为其实在上一部电影里面用了比较多的上海话嘛，然后大家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一些观众还挺期待你在这一部也可以延续在用上海话，但是在这一部里面基本上那个主要语言还是换回普通话了，所以想要问一下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考虑。
其实是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 一个点，尤其是就是也不叫爱情神话二之后，再加上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外地人嘛，因为铁梅这个角色他就是
山西，
对啊，他就是山西太原人，他的确也没法说上海话。其实我也看到好多就是喜欢爱情神话的朋友也希望有继续有上海，而且很多人也会问我为什么不用。但其实啊，你想想这个逻辑，我也不应该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因为我拍了一个是有上海话的我就之后都拍这个。而且本来我也不是上海话的权威，
还是得看搭配。
对，而且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以故事的角度和人物的角度去想的。对，因为那个我之前也有说过爱情神话，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拍片，我就希望能更多的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把它效果做得更好一点。当时我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演员说方言对表演会更好。
那这两个故事它的那个人物选择也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爱情神话上映是3年前，然后3年后第二部电影很快就上映了，而这个故事是在爱情神话上映后不久就开始构思了吗？
其实是的，在爱情神话上映的时候，其实上映期间我就真的有在写爱情神话二，就还是老白李小姐他们的故事，然后已经都写了一半了，就是到上映后，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春节的时候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儿，就是一些对女性很不友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整个就是当然也有我自己性格方面和我过去的一些原因，就是我就很抑郁，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写一篇全新的东西。而且其实我最早就是构思我现在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想写一个抑郁症的女生的。对，只是那种看着比较阳光但其实就是现在小叶这个角色，就是你平时看不出来她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很阳光而且很讨好别人就很希望带给别人快乐的人，但其实就是她活得很痛苦。但当时也有铁梅和那个小孩这条线，其实也是这种互帮互助互相温暖，只是说铁梅当时那条线主要是都是铁梅在找工作，就是因为那个传统媒体都不行了嘛，其实早就不太行了，然后当时有很多人失业。反正就是铁梅这个角色也是失业了，再加上她这个年纪，所以当时她的这条线很多都是她在面试不同的公司，
就是先有女性角色再有的男性角色。
对对，这倒是，我都忘了
还有男性角色呢。
对，但当时也是有前夫和有现在这个小马，就是有这两个角色。对，但当时没有那个小叶他现在这个恋爱对象，因为当时小叶没有恋爱线，就用了一年时间也写完了。其实当时片方啊，就是我们出品人，他也觉得很好，就可以开始筹备啊，就可以开机了。因为他很支持我嘛，他对我的这种创作也不提任何意见，他就是觉得挺好的。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几个星期之后，自己心凉了，不是，我就自己冷静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这个剧本写得不好，一个是整体氛围比较压抑。因为有这种抑郁啊，又有失业，基调就是很灰暗。然后同时呢，他的台词啊，语言风格其实就跟我现在或者跟我的风格是一致的，就还是这种比较幽默调侃。但是啊，一个幽默调侃的这种说话方式，如果他的事儿都是这种很 down 很压抑，就会显得很怪，而显得很残忍。就是这个女人，她每天都在失业，然后为了生计，因为他有孩子嘛，为了这些教育啊，然后挣钱呀，他都每天在挣钱了。首先让人觉得他不应该再抽空去约会，就是跟小马。然后呢，他好像也不应该每天在调侃自己，调侃别人。
你觉得两种情绪有点冲突是吗？所以最后还是拿掉了，比如说像抑郁这一块就没有太 着重去描写，所以最后还是整体上来说偏开心一点的一个基调，或者是稍微没有那么的沉重，就是那些比较难的生活的。
对，没太想到他原来在诞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比较沉重的基底，但是后来拿掉了之后整个电影变得让人还能够，但其实也是有蛮多思考的。
都拿掉那些沉重的东西之后，现在就是轻轻松松的，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也觉得的确这个世界变化得很快，所以还是让大家就是更轻松的去看一些比较简单的事儿就好了。
因为你的前作《爱情神话》也是小有成就，还是引起了一些讨论的嘛，然后大家对于你的作品可能已经会有一定的期待，或者说会有一定的印象，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像使用上海话，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的故事，想问一下你自己对于这些会有担忧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
具体的一些我没有想，就比如说是不是一定在这个城市啊，或者用使用方言，但的确会有一些压力，因为就的确爱情神话效果还挺好的，那我肯定也害怕，而且其实观众也会，我看很多人都说一个导演的第二部是很容易搞砸的而且大家就更会说他第一次的成功就是很偶然，或者是因为有什么什么帮忙啊，这很正常。那我首先就会也很忐忑，或者就是也想证明自己，这个是没法去避免的。再加上不管是导演啊还是这个创作者，首先他们能把一个东西拍出来，他们已经有很大的资源了，你已经占尽了好处，人家骂你不就是应该的吗？所以只能在想，就是在自己能把控的地方，就首先就是剧本，我可以花很长时间把它弄得差不多，只要剧本还不错的话，就是这些都还可以预见的，所以我又花了一年重新写了这个剧本，其实写的也很痛苦。
之前在看到你在那个爱情神话里面有那个作者自述，然后你在里面好像说就是自己拍电影就是为了有所表达，如果要是没有表达的话，就不值得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的一部电影。那好东西你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你说的这个没错，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个叫什么底线原则还是什么
良心
良心
这就是对很那个行业良心。
我觉得好东西想表达的太多了，就是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表达的，而且很多表达就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的不满意，或者一些愤怒，或者一些调侃和讽刺，包括里面说那个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我之前还老发微博说这个事儿，我就是为了说这个话才要加这个情节。但其实更多的我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看了电影就会知道，尤其是其实小孩的很多话都是我最最想表达的，因为我也是想通过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设置一个小孩去说一些话，大家更容易接受，而且他是站在一个很天然很没有被社会污染的这种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其实我们都已经麻木的，或者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虽然可能就是流传了很久，然后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的一些东西。包括他说那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会流血呀，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可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久了之后，就竟然会把月经当成羞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荒谬，那就适合这个孩子去说。然后包括小孩在学校的一些戏和小孩跟他妈的一些对话，那个都是我最想去探讨的问题。
小孩的角色确实是好东西这部电影里面非常妙的一个角色，她也是个女儿，然后呢她还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嘛，然后我们看的时候也觉得小孩她其实承担了非常多的那个有点类似于吐槽，然后也有点类似于其实她是在一个情景里面表达了一些观点的这么一个角色，
她是捅破窗户纸
的
那个角色，
像女儿王茉莉，然后还有妈妈王铁梅以及小叶，这三个女性是都有一些你自己本人的影子在里面吗？
对，其实是的，当然我觉得这也是
但其实男生也在担任着
对，
是那个专车
这 这可能是我自己作为创作者的局限了，就容易从自己身上去、去发散。包括这个胡医生，他很多观点的确也是我的观点，我就无法长期维持一段感情。但是的确这三个女生是会更像我一点，像不同阶段的我吧。这个小孩他就是小时候的我，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这个铁梅和小孩的，就是一个特别难得的这种母女关系吧。因为我妈她实在是很特别，从小对我的夸赞啊、赏识啊，就是过分的就夸得我都不信的这种，就是包括很多情节、嗯、她真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只是说比如说她那个在学校鼓掌，
嗯，当观众
对，她当观众，因为就是领导要来参观，所以她没有才艺，她也得留在那儿鼓掌。我小时候是在学跳舞，在我们那个学校吧，很多时候就是虽然你很小，但是就练舞特别辛苦，经常要练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那家长都在门口等着，好不容易觉得结束了，就跟我们说明天早上六点又来集合，也是因为领导要来参观，所有家长都是 OK 的，只有我妈就会冲出来说我不能去。我从小就失眠很严重，小时候就睡不着，只有早上能睡着一会儿，我妈都会给我请假，就是说我病了，其实我都没病，她就是让我在家睡觉。
太可爱了吧。
然后小叶她就像大学和大学之后那段的我，就是非常喜欢谈恋爱，就沉溺于恋爱。但其实铁梅跟我不太像了，她只是我比较向往成为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偶像的那种人，我是做不到那么全面，那么优秀和那么 tough。
所以在戏的最后也看到了一段，其实是像小叶像那个在伤心的铁梅说的一段话，就是说你也可以不用做的都那么好，
然后他就开始猛女落泪
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都还蛮有体会的一些可能关于女性的一些处境的一些、一些思考和表达吧。
对、但是铁梅本人她还会穿很多 T 恤，就是那种吐槽作用的、上面一些字，然后就会觉得很可爱、什么荒诞啊
90%
荒诞90%对，这些 T 恤就是导演专门买来的。
对，是的，其实给铁梅定妆就是挺费劲的。最早就是有第一次试妆，就很所有的衣服其实我都不满意。他是一个山西人，很多年都是在上海工作，他是过去是一个成功的调查记者、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号的这种编辑，虽然、可能是编辑的 leader 吧这种。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造型这块，他对这种职场女性吧也是那种想象比较狭窄。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就发现，就很多职场女性要不就是这种，对吧，
穿西装的，
对，
还有
那种西装啊、高跟鞋啊、而且他这个工号这个单位吧，他又卖货，但是他又有一些严肃的
要写
的东西，
对，
是，所以就很难找准。然后同时呢，我又希望他还是能展现女人的美的，因为很多文字工作者吧，对，我们又容易有种刻板印象，好像就整得有点就不那么光鲜啊。但后来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点，就是铁梅她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觉得可以从幽默下手，就是在服装上那些比较搞笑的或者那种文化衫的 T 恤啊，那个的确就是我自己当时就每天在淘宝上买，第二天一般都能到，而且都特别便宜，就是经常有15块钱50的
包邮，
90%荒诞，那个已经算贵的哈，100，因为那个是加绒的长袖的卫衣，其他 T 恤更便宜。然后还有关于这些 T 恤该怎么搭配，比如说他第一次去公司报道，相当于他的那个，就他上面也有西装，但里面的那个 T 恤其实是那个梅梅的，就是跟小孩是同款的，就上面有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词的，因为这个相当于他跟孩子就是一起买的，但他下面其实是个长裙，就是我就是希望他不是慕强的像男人一样，然后又有自己女人的这种美的或者柔软的地方。他穿的鞋其实就是我平时最爱穿的那一种球鞋，而且我们这里面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了，就是不出现任何高跟鞋，就他们都不穿的，包括小叶也没有。其实这也是我拍完《爱情神话》之后，哎，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忧虑，因为里面有这个高跟鞋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包括那个小皮匠啊，他也说一些，对吧，一个女人一生中没有过几米车不完整啊。首先我不喜欢这种消费主义，但当时我觉得这个作为戏剧 点是很有意思的。
嗯，
我当时剪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剪辑助理就是在剪爱情神话的时候，
嗯，
他就剪到那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这个高跟鞋很好，我也要给我女朋友买一个，要不然他就不完整了，或者是我觉得我应该给女朋友买。其实当时我听到这种是很觉得不太好，但是这就是电影的作用呀，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弄得很光鲜之后，就是会吸引大家觉得，哎，好像我也就是应该来一双啊。其实就是这种消费主义，而且它是在针对女性的毒害，对吧？我要不是，其实应该多出一些男性的东西，让男的看了，哎，我应该买一下啊。所以我这次不是有说吗？防晒还是
防晒、
哦？对对
对，
对
防晒，
他们
很好笑，
卷起
来很经典，很经典。
是
对，
但的确，重点就是我们女人不能再被这种消费主义裹挟，所以这次就全都是球鞋。
嗯，
而且其实现在职场女性，或者就是有事儿干的吧，就是穿球鞋更方便。
所以你在这一部里面还是对爱情神话里面不管是不是出于你本意、
嗯、
然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再进行一些补充，或者是
对一些反叛或者一些修正
修正、哦、对对对
对，是的，这个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创作者他只要继续在创作或者是在活着吧，他就是应该对自己的过去不停的有反思或者有否定，有否定可能才有进步。就像我现在看我过去就大学啊什么写的小说啊已经写的不好了，我都不愿意给别人看了。其实啊还有我们片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铁梅家的书啊，其实那些书也都是我精心挑选。我当时去找那个普瑞文化还有那个上海译文，是我要特别感谢的那个出版社，他们借给我们的书应该借了有2000多还是几千啊、
哦、
就很多。因为一般电影里面出现这种家里的道具尤其书啊，其实都是
假
的壳、
嗯、
对，要不然就是那个道具老师在市场上买的论斤买的，你知道吗、
嗯、
一斤有一堆书，然后那些书都是那种很差的或者很古早的书、
嗯，
对，我觉得那肯定不对，因为铁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吧？就像其实就像你们这样的记者和编辑、
嗯、
那平时或者一直以来的生活都是在看书，包括他的孩子也因为看书眼睛都坏了，
太可爱了，
对，
他腰里还塞着一本，
所以他们家的书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包括镜头可能会露出的那些书反正都是得精心选的。然后他们书架上那些小的东西摆件啊，他家的很多毛绒玩具都是我就是我家的，我当时直接寄到那个片场，
嗯，
就是这样会显得生活气息比较浓一些。
那些书就是看的一本本都很熟悉。
其实还想问的一个点是因为这个戏的很多角色就起码能看出来很多都是有一定的程度上有承载一些你的思考和你的想法嘛、
嗯、
然后甚至是在男性角色那边其实也特别的有趣，所以还蛮好奇像演员们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接到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反应。就比如说像女儿王茉莉，因为我想象那个演员
曾慕梅，
对对对，曾慕梅、
嗯、
然后应该她也是处于一个正在成长的阶段，
对，
她接收到的这些台词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也包括像赵又廷或者是张宇他们的这个角色也是荧幕上比较少见，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有没有跟你交流过这些事情、
嗯、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快快曾慕梅、嗯、首先我当时选她我是最早看了断桥，她里面有出现那么一下，我就觉得她是个天才演员。而且我最喜欢他一点的就是其实他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哀的小孩，就是比较内向，其实他话不多的，或者是得跟你很熟了之后就很慢热、
嗯、
基本上我们快杀青了他跟我们就很熟了他就可以话很多很疯了、
哦、
但那之前就是不怎么说话，就是一个很挺成熟挺稳定的孩子。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呢，他有一次就是对台词怎么说呢，就有所表示，是说就是饭桌上那场好像是有一天就是在问什么来着，就是问、
嗯、
啊，好像就说到什么谈恋爱的事儿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我觉得那个小孩就有一句台词说得非常好，然后大家就竖起耳朵，然后他就说就是那句男生都很蠢，我一辈子都不会找男生对啊、哦，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男的，就是这句他特别表示认同。然后他就开启了话匣子，就说他们班的男生谁谁谁谁谁谁就特别讨厌，老欺负他，
小小年纪很有见地，
是，所以他就觉得嗯，这句台词写得非常好
、嗯、
他很认可这个。
是，另外关于 尤其前夫和胡医生这个角色啊，其实张宇那个还好，很早就定了张宇老师，主要就是前夫和胡医生，其实我们问了很多男演员都不愿意演的，虽然我自己根本就不觉得他是那种渣男，
嗯，
我就特别的感恩我们现在就是愿意演出的这三位男演员，
嗯，
像赵又廷老师是当时是找他演那个胡医生的，
哦，
因为觉得他的形象气质啊就很精英嘛，
也演过医生，
对，他演过，
其实也有点太顺了，但就是觉得他很帅，格调很高的感觉，但是他自己看完剧本之后他喜欢这个前夫的，
哦，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得，而且他当时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前夫很像芭比里的肯，因为他说他就很喜欢肯，
嗯，他有眼光吗？
对，
很有眼光，
我也觉得真的这个眼光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所以我就非常的欣喜，包括演的时候他都觉得这些台词很好，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自己就是也在琢磨怎么能让他，因为我们也在讨论这个表演方式，我觉得他最后呈现的真的很好，因为他都每次都很真诚很认真，他那么真诚的输出一些女性主义的观点啊，你已经搞不懂他是真的是去看了那么多真的很理解吗，他还是在表演，他就是进入了一种真假难辨的境界，就很可爱，我觉得就没有人会讨厌这个角色，
是前夫一张嘴我就想笑，然后他有很多台词又真的很好笑，他是超出你的那个预期的，
对，
然后每次张嘴都能给你新的惊喜，我觉得这电影里面有很多台词都引起了很大的共鸣，那你在写的时候会去想象会有什么样的观众能够产生共鸣吗？
我也没太想，因为其实我主要写的时候会把自己就是当成一个观众，就跟我过去写小说的时候一样，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我主要就是在想我自己作为观众我想看什么样的故事，首先我就想看一些新的故事，其实关于女性题材很多了，现在已经就近两年吧，就国内外都有，国外的很多我也都有看，但我总还是觉得有点不满足，我就总感觉好像还停留在一个 1.0 的阶段的一种讨论，包括还有很多就是我看电影里的男性的角色我也不满足，因为的确要不就都是很讨厌，或者如果是让你喜欢的男的吧，他又是另一种故事里的，基本上女性题材里的故事的男的都不招人喜欢，我感觉好像最也不算讨厌但你也没法喜欢起来的可能是比较像那种金智恩的那个，是不是我已经有点忘了他老公
金智英吗，
82年的金智英，
对对对，金智英，你会看完喜欢他吗，
就是看完之后发现他其实也是结构性问题里面被困住的一个人，
对，
嗯，不会太责怪他，
就是不会责怪他，但好像也不会，
嗯，也没有觉得他做的超，
哎呀，他只是做了他本职该做的，
是，但是他已经算刻画的就是比较正常的了，对吧？其他也不能说正常吧，
嗯，
就是算那个没有
太大的伤害，
负面的，对，没有太多负面的东西，对，但是其他的很多男的，就是看了就会更讨厌。所以我就是也希望塑造一些可爱的男性，他除了可爱可能还有点滑稽，就是让人看了不至于讨厌他，但是能从他身上也有所思考，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想我喜欢什么，我倒是没有去想那什么样的人会来看，我肯定是希望所有的人，对吧？尤其就不管男人女人，而且我也希望男生可以多来看，因为我们预告片吧，那个那个有点片面，很多男生就是很
被吓到了，是吧？
对对对，嗯，但我相信他们看完全片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哦，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你好像也是在宣传片里面说，这部电影是比较想要去讲述一些觉醒了之后的女性和正在觉醒的男性之间的故事，
嗯，
这好像是目前我们会比较少看到的，大部分大家现在还在做的努力是让更多的人觉醒，或者是那些女性她在电影当中慢慢的醒来。那你当时选择这个视角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因为我看大部分就是比较 1.0 的，但是当然那些就是非常有意义，其实也很好看，而且就很有价值，只是的确就是大部分吧，它这个片子其实它就是 他讲的一个过程，就相当于从女性比较压抑到最后哎，他可能觉醒，或者他前面是备受侮辱，然后到后面他决定反抗，但一般都是到了影片结束的时候他才醒了，或者他才走了，他才反抗了，之后就不再讲了。因为的确在这个其实是在觉醒前的故事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对吧？因为他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转变，或者你看到他怎么能转变，而且就是很能出戏剧效果，也更容易打动人，而且还有就是更容易让更普遍的我们大家能去理解。我们还都是在觉醒的过程中嘛，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状态。但是反正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想表达一些我最想表达的，但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不希望去讨论一些别人讨论过的东西，或者一些陈词滥调的，或者是已经就是你在看片前你就知道有一些是不对的，你没有必要，就比如说这种打女人的、家暴的、强奸的，我觉得这种人就不值得我书写，我觉得他会占用我的笔墨，因为他本来这就不对。甚至我觉得我们现代文明社会，对吧，我们都2024年了，没有必要拍一个片子告诉大家强暴女人这不对，是吧？就我觉得这就是旧的，当然你也可以从里面挖掘很多，但是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也不想挖掘。但另外一方面，哦，其实我也在反思，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或者全世界吧，现实生活中的确还有大量的就是这种
事情在发生，
对。
但是好像就是我们总在解释，就解释这个东西不对，然后它为什么不对。
对，而且你看，就是我觉得就重复这种吧，它有点不利于改善现状。当然我不是说我要改善什么东西啊，我没有这个能力，但只是说其实从电影发明之初那样的故事就有了，就是关于女人怎么悲惨怎么凄苦，然后尤其是她的这些痛苦是来自于男人啊，或者是这个社会这个结构，这个就是默片的时候就一直在拍了，而且默片的时候也拍了很多这些男人的凶残、残暴、不文明。可是呢，他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改善这个情况，而且还有就是会审美疲劳吧。另外一方面，我总觉得在影视上过多的渲染这种女人，她过得很苦，我觉得实际上啊，就会让很多小女孩或者什么看到，就会觉得这是女人的常态。好像这就是女人的命，你生下来你如果是生而为女，你就会遭遇到这些，这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古至今，对吧，国内国外它都是这样的，那你有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它你想不停的在渲染这种女人很难、女人很惨，或者女人很无力，就是备受欺凌、侮辱和压迫。虽然电影的最后5分钟她反抗了，但其实你这些反抗的那些不会进入你的大脑深处，但前面他怎么受侮辱的其实是会不停的在你脑中形成这种印象，可能我自己不太喜欢吧。所以我就想写一些就是那些旧的问题我就不讨论了，就交给别人去讨论，我就想讨论一些新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是文明的了。所以我也觉得我的故事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世界，可能没有那么真实，或者是它真实的范围比较小。我相信你们身边的一些男性其实他们也会读一些女性主义的书，对吧？不管是你们的男同事啊，或者是男朋友，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但的确这种男的不是特别多，可是也有了。所以我就是希望去呈现这样一个世界，里面都是文明的，但是那难道这些男女就没有问题了吗？肯定也不是。所以
他们也伴随着很多
觉醒后的问题。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比较新的一点是，它其实是在写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然后这种，因为她们都是属于正在觉醒，或者是已经觉醒了一部分这样子的比较新的女性的形象，她们在构建自己的友谊的时候，其实也会面临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可能之前的一些影视作品也比较少讨论到，因为本来我们的那个文学史上对于女性的友谊的描写就是比较狭窄的。那再写她们两个人，就是王铁梅和小叶的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会困难吗？还是会觉得是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去操作？
困难也是有的，像你说的，因为过去的模板比较少。比如像近几年很火的那个天才女友，主要我没有看完，我有点不知道
比较长
对， 但是我好像听到一些评论，哎，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友谊怎么样？
我看过原著，就是电视剧的改编版本没有看完，但原著里面写的蛮好的。从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包括恋爱和婚姻，对他们这段友情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那种是算你觉得比较你满意的女性友谊？
因为他写的很真实，因为女性的友谊当中肯定也就是有爱，肯定也有嫉妒，然后有各种各样子的情绪在里面，但是它就是女本位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没错啊，就是有爱有嫉妒，但是我写的这个友谊里面我就没有嫉妒的部分。对，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可能是不是也算某种不真实，但是另外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女人她就是相差比较大，可能像天才女友她们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她们的年龄啊什么都差不多，起点是差不多的，但这两个吧首先年纪就跨度比较大，然后呢整个两个人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已经离异的单亲妈妈，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可能刚三十出头啊这种，而且她的心理年龄更幼稚的这么一种女孩，所以我觉得她俩的这种友谊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像母女的、哦、就是她们的友谊能发展出亲情的感觉，就像那个铁梅和小孩的亲情她能发展成友谊的感觉，就是她的母女能处成朋友，然后这种朋友吧她又处得像亲人一样，而且我比较侧重在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小叶对铁梅是比较崇拜的，是把她当成偶像那样的，所以她就总觉得自己的朋友是配不上我的偶像的，或者觉得没有男人能配得上我的偶像。另外一方面又很依赖她，很支撑她，这也的确跟她自己的缺失有关系。然后像铁梅这种人，当然这其实后面也会成为她的这种她痛苦的源头，或者是她就是备受束缚的地方，就是他有那种很那种慕强，就是不是慕男人的强，而是说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那种，他想面面俱到、哦、其实他很恐弱，他害怕展现出自己哪里不行，所以他就想什么都能干好，然后同时他有一种就想给所有人当妈的那种，就想照顾所有人，不管是自己的家人孩子前夫，甚至包括自己工作中的下属啊邻居啊，他都想让人觉得他好像就很厉害，其实也是一种想把自己非人化，对吧？他有点把自己架上某个地步。反正我也认识有一些就是这种女性主义者吧，她就是很想面面俱到，或者她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份责任。
就多做一点。但刚才在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剩男。就是虽然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好像风格有点统一，然后但是剩男他可能有一个前提，就首先可能先看到了性别不是很平等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想超过男性。
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还是在那个阶段里，而且他有强烈的这种对我要超过男的，但是在铁梅这里他根本就压根就不在乎，像男人其实他不属于他考虑的范围里，
进到下一阶段要面对的问题。
对，是的，所以而且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去考虑的其实都是跟女人的关系，或者跟自己事业啊，或者孩子教育的问题，对吧？男的就压根没有困扰过他。因为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记者有问我哦，他是说那个铁梅和小叶就是一种对照，铁梅是受过伤所以不敢再爱了，然后小叶是
还想要勇敢爱爱。
对对，反正小叶就先不说了，但是像铁梅这个我就就是
其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可能还我们还是有大量的朋友看到这种哎，他好像对感情就没有那么慎重的情况下，就会觉得他受过伤他不敢再爱了，就像觉得上野千鹤子是不是受过伤所以不敢结婚，对吧？我觉得这种思考还是建立在过去我们那种结构性的问题，过去那个世界里的一种思考方式。我觉得铁梅他肯定他也受过伤，因为任何人他活着就会受伤，但是
但不代表他的受了伤就会让他以后一定就
我觉得是一个主体的问题，是他自己去爱然后他受伤，而不是说因为他被一个人对
对
他一个人吊着，
是而且他也没有不敢爱或者不愿爱，他也会爱，他只是觉得爱没那么
对
就没那么重要，就是有空我们就爱，没空就是你就可以就走吧，压根没有觉得这些事儿需要花心力去思考的。而且就算受过他也早就痊愈了，而且 我觉得他比很多人还更敢去爱了，他因为他没有束缚，也没有这种条条框框，他喜欢他就去爱，而且他会很主动。
但是小叶也写到他有恋爱脑的问题嘛，就是好像女性也不用一定要多强大，也可以有自己追求爱的一些表达。
是的是的是的，你实话说这里面出现恋爱脑是那个小孩，唯一就是小孩问过你是不是恋爱脑，但是我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小孩他是从网络啊什么他从大人那边学的这个词儿，我觉得小叶他也不属于恋爱脑，因为你实话说你就看这个片子，他为这个男的做什么了吗？他啥都没做，对吧？他就是约了约人家而已，他既没有付出金钱也没太付出时间，而且有几个蒙太奇有交代，他跟那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看电影，那个男的都感动哭了，然后他在那刷手机给铁梅买平衡车，然后他对，就是我为什么要放这些情节，就是其实他首先他的这种恋爱行为是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某种缺失，当然我觉得到底什么是爱可以由自己去定义，他觉得自己是在爱，那就是爱，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批判恋爱脑其实是因为感觉这个女生很惨，对吧？她为了这个男的付出太多，不管是自己整个身心啊，然后精神，尤其包括钱财啊或者是尊严啊都被骗了，但首先她的尊严也没有受到践踏，尤其是我也专门有设置这个医生，就我就希望这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包括你看他带孩子去看眼睛的时候，对吧？这个医生，我最早写的那个版本是这个医生觉得很刺激，但后来我觉得那这样的男的我就不会喜欢了，对吧？因为我觉得社会有点脏，所以我希望他就是一个很正直，而且他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对，我们俩怎么都可以，但是不要让那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得体的人，他也不会去侮辱你，他都是在很尊重你的情况。然后这个小叶，对啊，你看他为他的恋爱付出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他付出的更多的都是给孩子和给铁梅。
他们已经是三口之家了。
对，是
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对，
他们
过
得好
比什么都重要。
我也觉得看这个电影，其实觉得非常舒适的一点是，这个电影其实它也没有说去故意的要贬低一些男性，然后来制造一些可能女性就会看了就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很，它只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然后我们去看这些事情。其实老实说，我个人觉得里面的男性角色都还很可爱，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大家都会蛮开心。然后并且
说话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然后并且主要的我们在就电影在讨论的或者是在聊的表达的也是三个女生她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啊什么的，确实是挺新的一种关系吧，一个神奇的三口之家，周边也有一些男性的参与或者介入，但是总体来说大家都是在一个互相都是舒服和开心的状态下这么推进下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电影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也有关于女性友谊一些不同的两性关系，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点的。
有一些情节我们可能之前看到过，它如果是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女性和女性之间共同竞争一个男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翻转的角度，然后包括这些男性他可能观点也正在进步，然后这样子的碰撞就会不一样，可能就是一些觉醒之后大家会面对到的问题。我还看到因为这部电影它拍摄其实我觉得效率很高，因为我有关注您的微博，所以就是看到一些可能在拍摄期间遇到的问题啊，包括那个酒吧当时不就是说哪里有便宜的酒吧，是有这样一条微博，然后就觉得哦，好有意思，但是又觉得这件事情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然后它又很好的就来到了大家的面前，你会觉得拍摄的过程当中困难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会很难面对吗？还是就克服了？
任何电影拍摄都会有困难，但我觉得这个困难都不值一提，反正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当然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坚强也很稳的人，所以我都不觉得是困难。但是像那个微博求助酒吧啊，这个的确是我，因为我一开始我和美术老师我们所有人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找一些我觉得哎很适合很漂亮的那些酒吧，结果就特别贵，我主要是觉得不划算，一天要七八万那种，而且尤其对于我这种故事 他那个酒吧或者这种氛围啊景啊它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就觉得你拍一个电影就没有必要花很多钱弄在这种造景上，因为你故事不好看你那些都是白搭，而且真的就是也是一种浪费人力物力心力。所以首先我们也不没有任何搭景和造景，就从爱情神话到这个都是，对于我自己的故事来说就是提供一个聊天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当然他的审美也要在线，同时不能太装逼又不能太 low， 就是反正得找到一个适中的这么一个点。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找的地儿吧就那么贵，我就觉得都白看了，因为我就不会考虑了。其实我的制片人对我特别好，包括我们片方，他没有说没有跟我克扣钱啊，或者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应该省钱包括我制片人他一直都跟我说你不要再考虑钱了，因为我每次都会问外联老师，我就让他们报那个景的时候都会把价钱也报出来。其实没有导演是这么干的，因为大部分导演他都是不会在乎这些花什么钱，他就只是想要什么东西而已。而且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大家都很害怕这个导演非要，然后但花很多钱，这个是很常见的事儿。但的确我就不愿意花那些钱，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所以后来我就在微博上这么去发，其实就非常好。我们后来很多景就是因为就是微博当时朋友的推荐，但是的确啊我会又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的微博我也不是别人给我打理，我要自己看很多，是挺花时间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首先在上海的很多朋友或者很多店的老板他就是挺喜欢爱情神话的，就也很想合作，那我觉得就很好啊，我就应该跟喜欢我的人去合作，对吧？那种就是想挣钱的不好意思你从我身上挣不到但是愿意合作的其实我们也都有给钱，就不是说我就免费用的不能因为人家喜欢你你就在那薅羊毛对，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喜欢我觉得我自己会更开心嘛
合作可能也更顺
畅，
对对对，
氛围会更好一点。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很好，我以后都想
都想做。对，因为确实对我们来说还蛮新奇，
就是好像也参与到了这个电影里面，虽然是远程见证。那你第二次当导演的话，会觉得比第一次更熟练、游刃有余一些吗？
是的，主要就是更有底气、更自信，然后更坚强了一点，更精力充沛。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自信带来的一种放松吧，因为我就感觉我可以在拍戏的同时干很多事儿，一个是就是在这种微博找店啊，就相当于这是找景的工作，但我自己就会做，包括我可以有空一直在刷淘宝买 T 恤
买衣服
买那个沙发套，就是这个
景里的
所有的
东西，
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还负责给全剧组的人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我们拍戏的间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每天过得很开心，会一起唱唱歌啊什么玩啊跳啊闹啊。
所以你还是挺喜欢导演这个岗位的，因为你也编剧啊，然后你也做
还剪辑呢。
是，我觉得我挺适合做导演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但我也是最近这些年发现我是一个挺E的人。比如说我就说为什么我要给全组提供情绪价值，就是我们主创的就是除了演员老师之外的主创，因为我发现像我们的从摄影啊美术啊执行导演就是这些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人他们都特别的哀，都不说话，就是很多男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哦，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话少的男人，所以我才招了这么多都是话少的男的然后女生嘛，不管她话多话少其实她都是比较得体的。我最后就发现哎，大家都不爱说话，因为我们经常看完景或者筹备期间啊什么大家一起吃饭那么多人安安静静
沉默
我就要负责一直就是跟所有人就是问大家啊什么，就是问你的生活啊你的爱好啊什么，因为我就本身就很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人可以很开心，尤其是对于工作人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家拍了那么多电影对吧，电影对他们来说就是这就是一个工作，你别跟人家什么画大饼说你的电影多好多牛逼，这些都不好说，你能做的就是当下让人家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舒适很开心，对啊，以后可以一直都合作，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那个片场因为在市中心，我就发现每天有巨多探班的人，很多我都不认识，就每天监视器后面坐了一群人，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大家想来就来，甚至有时候他们聊天的声音太大我都听不到 但这只有出现过一次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拍电影当回什么事儿，它就是很随便的一个跟任何工作一样的事儿。
那这部电影里面你探讨了一些就是觉醒后的女性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接下来你还会对一些什么问题有什么困惑吗？想要创作表达的
肯定是有的，因为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有很多困惑或者有很多新的愤怒，但我觉得可能我的风格还是会像现在这种吧，就是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的风格。对，只是最近还没有好好想。
但这两部电影已经很快了，第三部可能也不用这么着急。
不，我很着急，因为我很想创作新的。我觉得工作就写剧本和拍摄才是最有意思的，这种拍完之后的这些所有的事其实我都不太喜欢，当然我很喜欢跟你们聊天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最令人兴奋的还是在真正的
创作或讨论内容本身。
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些辅助这个创作的一些后续的工作，
其实也
是真正创作本身肯定是最令创作者开心的事情，
最兴奋了吧。
对，是是，而且我这次其实我对这个电影也有很多我自己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哎呀，就是我自己的有一些决定是错的啊，反正就是有很多收获，我也想赶紧开始新的，然后就把我新的一些经验可以放进去，因为每一部电影一定都是有非常多的遗憾的，所以就没办法了，只能拍新的才能弥补遗憾。
很好，这样就可以一直拍下去。
就是、对，就自我迭代的一个过程。
迭代。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大概就到这边，还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许愿了非常久的邵逸辉导演来聊这次天，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影院支持好东西，然后应该是在
11月22日
上映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
谢谢两位主播。
那我们就3、2、1
就这样吧。